这个皮破血流啊，实在是太没有道德了啊！这东讲一句，西讲一句，讲了他自己啊，一听到了觉得很难为情。但是呢，因为他碍于面子，他是将军呢、啊，碍于面子就死撑的啊。然后船到了岸了，到了岸了，老和尚啊，一个人走走走啊，走到河边，拿起了水在洗头啊。那这个将军呢、啊，很惭愧，就跟着后面走走走，走到那个老和尚的旁边，扑通跪下去，向和尚忏悔，同时呢，当下就请求这位孟参国师来为他皈依，啊，做孟参国师的弟子。你看他这个孟参国师呢，身中皇上的礼敬呢，他能够这么的下身，啊，这样的来平等慈悲对待一切众生。啊，所以这个也是无嗔恨行呐、啊，啊，所以这个第三是无嗔行，啊，那第四是无尽行，啊，它种类出生，穷未来际，三世平等，十方通达，名无尽行，啊，这种类出生，这种类是指这十二种类，我们前面介绍过的这十二种类，啊。若胎生，若卵生，若湿生，若化生等等，这一共的十二种类生，它都能够随类出生啊。那随现在十法界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所以种类出生，穷未来际，这是说明菩萨度生之愿，四穷三际啊，红遍十方啊啊，所以穷未来际。三世平等，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未来也是如是，所以十方通达，四现十方没有障碍，十方通达，这名无尽行啊，无尽行啊，无尽的大愿啊，普度众生，所以这个实行都是在普度众生、教化众生中来完成的。那第五是杂乱行啊，杂乱行，我们请看经文，一切合同种种法门得无差误，名离痴乱行啊啊，名离痴乱行，这一切合同，这一切合同是指菩萨入世和光同尘，不坏世间法，一切合同，那菩萨度化众生，当然要入我们的六凡法界普度众生啊。你想想看，就是光入我们人间法界就好了啊。我们人间法界，就我们一个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南部跟北部生活习俗就不一样。那客家人、台湾闽南人生活习俗有点不一样，山地同胞跟平地啊。生活又不一样，我们的台湾就这样子。那你看，如果光以我们中国来讲，包括我们整个中国的大陆，你看，啊，各种语言、生活方式、生活习俗、风俗各个不同，民情风俗各个不同。那如果举我们全世界来讲，那各个地方那更是不一样啊，啊，那更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国外啊。这个动作不能乱比啊，不能乱比啊，如果比错了啊，会闹笑话的啊。比如说你到外国去比一个中指，一定会被他骂，我相信大家知道这个意思，甚至会被他揍啊啊，这是侮辱人家的一种动作了啊，骂人家的很不好很难听的那个话啊，就跟我们三字经一样的，那是会变得挨揍的啊，不能乱比。所以像这一些民情风俗都要了解才可以啊，所以叫一切合同，他能够啊，视线在什么地方，就跟那个地方人的生活习俗完全一样啊。听说以前啊，那个老布希总统啊，老布希总统曾经到这个南非，那个非洲那些南非那些地方去访问的 啊。那访问的结果啊，那因为他要出国以前啊，那些教导他南非习俗的人啊。都给他教导啊，跟他讲得很清楚，你要注意些什么 很都跟他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到了南非那个地方啊，那个南非的要外交官要跟他讲说你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个细节啊，他说我已经知道，不用讲了不用讲了，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跟他讲南非习俗的人一个所以的动作没有跟他讲，你知道吗？所以哦，那时候访问很成功，要这个辞行的时候啊，啊，他就跟这个送行的这个南非的人民还有文武百官呢、啊，啊，演讲，讲完了以后大家都很欢喜。突然之间，他那笔的这个手势这样，哎，这个我们知道这是什么胜利啊。可是那个地方啊，就是跟这个一样啊，两个人在这干什么？就每一个人脸色这样。大家觉得这不对了，这怎么回事呢？对不对？哈，他觉得很尴尬，包括他自己都觉得这怎么回事呢？那个外交官，哎呀，我要跟你讲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知道，结果你还是不知道。你既然比出这个，外国人最喜欢比这样啊，对不对？表示胜利了，成功了。可是这个刚好跟这个是一样，他们那里就是这个，对不对？他去比这个了，你想，这等于把他骂一顿一样，那大家脸色都沉下来，很不高兴。他还不知道莫名其妙怎么搞了，变成一个很失败的外交啊。啊，这就是一切不能合同啊，到那个地方不能和光同尘啊。所以菩萨，你看，百千万亿化身在我们人间这个地方，就有那么多的生活习俗不一样啊，他到那个地方都能够跟他一样，你看这多难啊，这多难。所以现在啊，那个日本要开放我们台湾到那里可以开车，大家有听到这个消息吧？啊，那他呢开车啊，可以那里用我们台湾的驾照，他准我们在那里租车子在那里开。很多人已经在担心什么？一定会出车祸。为什么呢？日本是向左的啊，我们是向右的，对不对？到那里一开车就蹦了，撞到人家的车子，因为你是向右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在担心，问我们那菩萨会不会？不会，他来台湾就是哎跟我们一样，到日本他都开跟他一样，他绝对没有习气的，我们不行啊。所以在早期呀、啊，啊，早期，现在听说大陆福州也是这样。现在很多人呐、啊，这个你在日本开车的人到大陆他也可以开车，你在美国开车的人到大陆他也可以开车。他们到福州说，他现在福州跟我们三四十年前的台湾一样，左右都可以开，所以没关系，左边也可以开，右边也可以开，反正钻来钻去都这样，哦，超级蛇形钻来钻去，因为车子太多了。那个马路不够大，所以大家只好钻来钻去，脚踏车也钻，摩托车也钻，哎呀，实在好辛苦啊！啊，这个，所以你看，这一切合同很不容易啊。我讲一个人间法界都这样，还有十法界，哎，还有我们的六凡法界，天还有二十八层天呐、啊，这各个的生活习俗都不一样了。那畜生的类也是一样，菩萨要入畜生道度。畜生呢、啊，你光是猩猩、猴子等等，看起来他们都一样，但是生活方式完全都不一样啊。那种类，这里是种类出身的、啊、不是只有人啊，各种种类都有啊，昆虫、动物、蛇啊，老虎、狮子、鬼道、地狱，通通有啊，通通都可以广度众生的、啊、但是一到那里生活习俗完全跟他一样，叫你绝对不会觉得你是从外来的，不会，绝对不会，完全一模一样。你看这多难啊，一生清净的法身，这样由于清净法身，百千万亿一化身到哪个地方，完全跟他们生活习俗完全一样，这多难！这自信的智慧圆满的自信就圆寂，这么如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所以这一切合同啊，都能够跟当地的融在一起啊，所以才能够行四舍法普度众生啊，这种种法门得无差误啊！啊！他度化众生，随所说法，皆能够汇合众生之机呀、啊，都能够合众生之机呀、啊，啊，随所现身，也都能够合众生之行呐、啊，随机而说，也都能够符合教理呀、啊，所以得无差异、啊，一点差误都没有啊，这多难呐、啊！这个都什么不落心意事啊，完全用真心就做到了。是真心记住了，所以真心记住这四字菩提啊，这四字菩提是你一接触就完全显现出来的。所以我常讲，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自然的作用，自信的功能就流露出来了啊。这个一接触就明白，这明白是什么？就是 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当下完成啊，然后就有它的作用是吗？成所作智，承办一切教化众生的这个事，身视线、意见机、口说法同时完成，太不可思议了！一漏失一事就不行了，一漏失一事，心一事就有习气。那习气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那习气就在你的身上显现出来，你就不能达到一切合同。他完全用真心，没有习气，一到那里完全智慧，纯一智慧，他说一点障碍都没有，因为我们自信具足万法，一切圆满具足啊，所以当然可以得无差无啊，是不是名离痴乱行啊？这是因为他称性达到体用不二啊，就像镜子，你看。镜子他不用心力事，他绝对没有作意啊。那如果是镜子凹凸不平的，那就像我们那显在你的前面，那就照出来就不像话了，对不对啊？绝对不是你的样子了。但是菩萨用真心，那个镜子是平的，完全平的，所以福来福现，汗来汗现，马来马现，牛来牛现，都是以真实的面目相现。那你用真心就是这样，它没有习气，没有习气就没有那个种子起现行，不会受那个种子起现行的影响，但是它就像一面明镜，平光明平坦的明镜，当遇到了圆，它立刻现前，一一实实把它圆现出来，这圆现的就是般若，就是这四字菩提。所以这因为称性体用不二，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不漏心意识，不漏觉观啊，不露一点绝招，完全是自然显化的，这才能够做到离痴乱行，真正的离一切这个痴乱行，没有一点差误啊啊！这个譬如，你看像我们中国古代啊，很多禅宗的这个学人都到处参学啊，到处参学，但是他不一定会找到一个所参的答案。刚好跟他很契理契机啊，譬如呢，罗山他还没有开悟的时候，他先去参十双禅师啊，十双禅师，他问十双禅师，他问道：去住不临时如何？就是你心不安，去住不临啊的时候啊，啊怎么办啊？去住不临的时候怎么办？那十双禅师。就告诉他摒息尽切，什么都要放下，这没有错啊，他说的对啊，放下啊，就像六祖大师他要那个慧明禅师啊啊，也是叫他放下万年一念不生，然后再跟他开示啊，这个正以摸实啊，这不思善不思恶，正以摸实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哎，一下他顿慧本心呐、啊，也是一样叫他放下万缘。他这个意思，十方禅师说，直息尽切，就是放下万缘，一定要把它放下啊，尽切出切的。但是呢，虽然他讲的对，但是他有差误。差误在哪里呢？不弃他的机，所以这个契机很重要啊，不弃他的机。所以这个他又继续去参，后来参到了圆头禅师。圆头禅师的境界也是很高的啊，他也是开悟的禅师啊。那这位罗山禅师他问同样的问题，他问他去住不临的时候啊怎么办呢？啊，这要怎么修啊？那圆头禅师就回答他：从他去住，管他做梦啊，让他上山上下，你知道都是空的，不要理他，他心念就平静下来了，他只是慢慢就平静下来，就好像你车子跑得很快，对不对啊？那你要让它慢下来，你不要加油就好了，也不对不对？你不要加油了，如果前面没有障碍，你不要加油，它就慢慢慢慢就停下来了。你最好是知道它是空的啊，那你不要理它，它慢慢慢慢它就淡下来了。那我们现在不是了，我们现在压它，压它也是个念头，说以身止昧，以昧止身，这是外道的修行方法。外道他不知道念根生外七界，就是你一心变现出来的这整个身心世界法界都是你这一念心体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昨天我们在谈论啊， 讨论这《金刚经》的内容，谈到这宇宙没有大小，这浩瀚的宇宙没有大小，为什么没有大小？大家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啊，它就是你的心体啊，体就是你那一念心变出来的，你的心体没有大小啊。但是虽然没有大小，但是它的量是周遍法界的，所以小而无内啊。从它的体面，从来找一个围城来讲，我们的心体连围城都没有围城的大，所以叫小而无内啊。啊，心体是第一空的，空有皆理的第一空，它只是一种不能思议的能量而已啊。就像镜子能够照东西，你要找那个照是什么体没有啊？所以我们的心体是米心体了不可得，它不是有面积，不是有大小，它没有啊，是小而无内。但是呢，量周遍法界像虚空一样，虚空你要找虚空的量根本找不到，但是虚空是周遍法界的一样的。我们的心体小而无内啊，它是大而无外啊。为什么？它量周法界啊，它圆照法界啊，可是它没有体啊，体小而无内啊。所以这个浩瀚的宇宙就是你那个心体变的啊，所以宇宙它变了，当然宇宙也没有大小啊啊。所以你看你的心，虽然你心体了不可得，你的心想小它的变小，突然想大它的变大，它大可以现，或你观想这个世界好大，它可以变得好大啊。你到海边一看，水连天，天连水，好大的这个范围，那都是你的心体幻现出来的。你闭上了眼睛想个针头，那么大的面积又变成那么小的针头的面积啊。所以心体没有大小，它变出来的浩瀚的宇宙当然也没有大小。所以十法界入一微尘刚刚好，一微尘入十法界啊也刚刚好，因为心体本来就没有大小，大同于小的啊。那这个所以我刚才讲到，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都是你心体变现出来的东西，所以没有实体啊。这当下这念根生是五蕴本空，外境界是六尘非有，究竟唯是一心啊，都是因为我们业力所变现出来，是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没有真正的这个我所没有真正的正报跟依报的存在，那只是一心三谛理而已。你深懂这无声的道理，然后境界心念起了，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你用观照他。所以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讲，一心三观跟一境三谛啊，意义是一样的。一心三观是从性上讲的，一境三谛是从向上讲的，所以合起来就是一心三谛理啊。一心三观是从见分上来讲的，那个一境三谛是从相分上来讲的，合起来就是啊，心境不二的是一件事，依报正报是一件事，因为七大都如来藏妙真如性，那就是叫你悟一心三谛理，叫你了解这整个就是你的一心，即空即假即中，整个境界当体即空，没有内没有外，这整个内根生外气界当体即空，它是空如来藏变现出来的。但是随着我们的业识，随着我们的眼因缘业识变现，现在眼前的假象和它当体即假，所以眼前就是这一心啊，这个空假不二，体是空，缘变现出来的，因缘有自性空，自性空因缘有，所以有就是非有，是非有而有，所以眼前是空有不二的境界，是真空妙有。所以呢，这个眼前这个是一中一切中，所以这一心三谛里空假中啊，真空妙有的境界。所以你体会了这个道理，然后用理观啊，它不是用一心去观外面的三谛，不是这样，这样就有能所了，它没有办法服根本无明的。所以它是用你体会到这个境界，体会得很深切，用这个理观啊，知道无内无外无中间，因为这整个就是一心，一心变现出来的你我他，一心变现出来的桌子板凳这个窗户教室讲堂，那谁才是真正的我？这一心才是真正的我，一心才是真正的我。那这个色身是我一心中的自他之间不隔毫端的一个五阴的假我啊，那真我就是这一心。所以你看，你用这样才是真正的有我无我打成一片的，你才真正知道一心才是你自己啊，这不是你自己的主体， 但是他是用理观，你深悟这个道理，用这个道理在你根尘接触的时候，一动心用这样来观照的，用这样观照，心不再往外缘，用这样来远离我们的烦恼的啊，用这样远离我们的烦恼。所以我刚才讲这个，如果这个圆头禅师他讲的从他去住，管他做么，你如果体会到这个无声的道理，知道这眼前的境界是你一心三地离哈，那你碰到了境界，你用了理观观照，这个从他去住，管他做么啊，随他去，他慢慢慢慢慢慢，他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他就不再作怪了。那但是不懂这个道理，那是确实是要有他的方法，有这个方法。比如说那《缘觉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入所可以以坐止认灭是种方法，有坐意的用功，或者是止住我们的这个妄想啊，先用压的，像我们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用先压大草大石头压草，这样来压，然后慢慢慢慢嘿，他扶住了，对不对？他扶住了啊，功夫成片了，再从这里再继续用功，入四一心，入四一心能念所念就双亡了，但是还有极尽的这个心，这个量现前的，还有这个我们讲万法归一，还有这个一的存在的，到这一也不存在了啊，万法原不动，万法原不归啊，这个五蕴十二日十八界就是实相，眼前的境界的一真法界，为什么？它是清净真如换出来的东西嘛，就像我前面跟大家介绍以冰谁做的那个冰，以冰刻成的人物幻灵，它当体都是冰，我们是以真如成器，器器都真如，当下就是一真法界，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体都是真如，那这不是一真是什么呢？啊，用这样慢慢慢慢这样啊，你念佛也可以有四一心，然后达到离一心，到离一心你就见到这一切法无生无自性啊。但是入手像这个都是有坐止认，认就是一切随缘啊。但是认有一个问题是，到最后呢，你会变成啊，你智慧不能显化出来了，一切随起因缘。所以普贤菩萨恒顺众生，是顺也是恒顺，逆也是恒顺的 啊。为了教化呢顽劣的众生，做他的逆增上缘，教化他，那也是恒顺的，不是啊？那小偷啊，要去做这要去偷人家东西啊，请你帮个忙，好，我恒顺你，我帮你照顾，有没有警察？那不是这个意思啊，他一定呵斥他，教化他，不可以做这个事情，这也是恒顺众生的。所以那个修认他就会显得啊有了认病了，就变成没有主见了啊，会到最后变成烂好人啊。那个灭是什么？灭除你一切的烦恼啊，贪嗔痴慢疑见识而后灭了。所以这也是修行入手的方法，但是到你成就菩提的时候就要离开这四种方法了，这是有作意的修行了啊。所以要离四病，这四病就变成坐止认灭这四病了。所以我们由法而入，成就的时候法也放下来，但是如果能够依从他去住，管他做某，他已经懂道理了啊，他就完全用理观在观照的，那烦恼来了妄想来了根本就不理，为什么？他空的，那空的东西我干嘛会被他骗了，对不对啊？人家跟你讲故事，你会被故事吓得要死，不会，那是空的东西，故事是假的东西，怎么会被他骗呢？不可能的。所以你看这个罗山禅师啊，他的境界他的智慧很高，所以他碰到十双禅师，虽然他讲的对，直吸尽切讲对，不弃他的机，他就有了差悟了。那碰到了圆陀禅师就弃他的机的，从他去住，管他这么，为什么？他刚好有这个悟性，他有这个境界，他一下就能够领纳，这个就是得无差无，这明离痴乱行啊。所以他言必有物，说出来的话绝对能够契合你的机缘的修行，所以这个功夫就比前面的无尽行境界就更殊胜了啊。那我们请翻开第三百 50页啊，这个是善现行啊，善现行啊。那前面那个离痴乱行是原教五行位，第五行，五行位啊，这个欢喜行是初行位，饶益行是二行位，无嗔恨行是三行位啊，这都是原教的。那无尽行是原教的四行位，那离痴乱行是原教的五行位。那现在这个善现行是原教的第六行位，请看经文350页第一行，则以同中显现情意，一一意象各个见同，名善现行啊。所以同中显现情意，如果我们从四象上来做说明，这同是指法身啊，同是指法身。你看，不仅是十方常住佛，包括十方三世一切佛，三世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正在说法的现在世，还有未来世。未来世是包括我们就未来世的佛，因为我们众生理就是佛体嘛。你当下是佛体，但是被无名风吹的这个真心起波浪，就叫妄心；波浪停了，就叫真心。真心被风吹了，就叫妄心；海水被风吹了，就叫浪，高高低低叫做浪；浪平了，就叫海水。我们众生当下就是佛体，因为你的心在起伏，生生灭灭，被贪嗔痴慢疑啊，身见我执，念念往外攀缘，这无名风吹的我们的真心起了浪了，那就叫做众生。那你心念平了，就叫做佛，就这样了。海水平了，就叫海水。高高低低叫海浪，海浪跟海水有什么不同？一样。所以我们众生就是佛体啊。那等到你这个心念高高低低的这个心念生灭心平下来了，你就圆照法界。原来这浩瀚的宇宙就是你一体一念心变现出来的。所以法界没有大小啊，宇宙没有大小，因为它就是你的心念变出来的。你的心念没有大小，当然宇宙也没有大小，它是绝代的境界。说大无限大，说小无限小，大同一小，这是这么一回事的啊。所以则以同中就是指法身啊，为法身。以则以同中显现情意，这个意就是应化身啊。菩萨依法身的同中而显现各种法界不同的应身，普度众生，而一一意象各个见同，名善现行。而世间的众生以菩萨示现的一一意象中各个所见，皆同其类的啊。他所看的，哎，这跟我很有缘，一看就欢喜。每一个人看的都啊，这跟的很有缘啊。然后呢，看了他就欢喜，所以能够跟随了他闻法得意，名善现行。你看这个菩萨示现在我们中国，你看我们珠宝璎珞挂得很像我们中国人的样子，对不对啊？那菩萨示现成佛，在我们中国画的佛像都有点胖胖的，对不对啊？有点稍稍有点肚子胖胖圆圆的，我们觉得啊，示现这样的佛，哎，我们看了都欢喜，连圆圆的示现这样的菩萨，我们看了都欢喜。如果示现这样有点圆圆连胖胖的圆圆的到泰国去，泰国人这个不喜欢。泰国人喜欢，对不对？身体三角形的，或连那很壮那个样子。你看泰国的佛像就跟我们中国佛像不一样啊。他这个以中国的佛像、中国的菩萨像到泰国去了啊，但泰国啊，他是小圣，他是承认一尊佛了啊。我是说，如果菩萨是到他方国家、到日本去，那画像都不一样的啊。那日本人呢，佛像又跟泰国跟我们中国的佛像又不一样，他的佛像是像那灵丹一样，他困难的翠秋，对不对？这两还长两个胡须，对不对？所以到日本示现佛像要哎，对不对？示现两个胡须，他看了欢喜啊，喜欢亲近啊。所以他到哪一个国家啊，所以他就示现他那个样子。所以那个净空老法师到美国去啊，他在那画佛像，就画一个美国人，对不对？美国人鼻子高高的，对不对？哈、啊，就画一个美国人的样子。啊、你到了非洲的示现的菩萨像，还有那个佛像，他一定要示现的黑人，对不对？ 或头发要卷卷的，牙齿白白的，一定是那个样子的。他们最喜欢那个像，他一看了，哎呀，欢喜呀、啊，对不对？他视线菩萨，如果视线的女生，你说不定到了那个以前听说那个夏威夷的那个美女，都是要体重要120公斤的才是美女啊！菩萨去那你就视线120公斤的，让你一看欢喜，个个来听闻佛法。那如果听说到哪一个印度群岛那个地方有那个菩萨视线美女，要脖子这么长，对不对？所以他们从小就挂那个圈，把脖子竖得这么长，哦，这才是人家看的欢喜。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啊，他的意象各个见同啊，大家一看，哇，最欢喜的像啊啊啊！那如果在我们中国古代，菩萨视线，说不定他视线的膀小脚很小，三寸金莲，这样你一看生欢喜心，跟着他亲近学佛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意象各个见同，不是只有见同而已，见同你未必会生欢喜心呐、啊，啊，那根据你所喜欢的长相，各个所看的，哈、啊，这真是他最喜欢的相。那个人一看，啊，这是我最喜欢的相。那个人一看，这是我最喜欢的相。所以菩萨，我们讲一因说法，众生随类各得其解，但是也可以说菩萨一相，众生。啊，所见各个不同，啊，各个不同就是他去向的地方，啊，你喜欢他眼睛大，你觉得哎呀，这菩萨眼睛好美哦，你喜欢欣赏鼻子，你觉得哎呀，这菩萨鼻子好美哦，啊，好喜欢亲近他哦，自然亲近，然后受他的教化，所以这个是指这样，所以同中显现情意，然后一意象各个见同，都是随同你所爱的这个相，然后你自然会去亲近闻法来。受佛的教义来入菩提道，这名善现行啊，这真的善现行，这是从事相上来讲的。那如果从理上来讲，所以同中，同就是表理，理只有一个，亲近真如理，显现情义，显现情义就是这司法界三千诸法，身罗万象，有情无情啊，这个众生世间。正觉世间、众生世间、气世间，这一些一切万法、身罗万象，都是属于情义，啊，都是属于情义，显现情义啊，啊，那一意象，各个见同啊，那这一意象，这是各种事相的差别，哈、啊，那各个见同，各个见同，也就是这一意象，全舍归于一个离体，所以这个整个。境界则于同中显现情义，一意象各个见同，这是指事理圆融。理第一个是理事圆融，哈、啊，那一意象各见其同，这是事理圆融，理事无碍，事理圆融啊。同中显现情义是理事圆融，一意象各见其同。是事理无碍啊，没有障碍啊，所以菩萨能够这样，能够做到事理圆融，理事无碍，那就绝对可以一中观一切，一切中观一，然后差别中观平等，平等中观差别，啊，因为他知道这些各种差别的事项是同一个离体，所以他可以从平等中观差别，那这么多差别的事项同个离体，所以他可以从差别中观平等，啊，所以能够从一中观一切，一切中观一，可以做到事理圆融，理事无碍啊。所以这个名善现行，这个善现行就是指事理圆融，一多无碍，理事无碍的境界。所以在一心现四法界里面，这段经文就是指。理事无碍法界，理事无碍，事跟理圆融无碍的，差别的事相就是一个清净的离体，啊，所以他能够从清净的离体中见到差别的事相，啊，他能够从差别的事相中见到这清净的离体，能够从一中观一切，能够从一切中观一，啊，能够从平等中观差别，也能够从差别中来观平等一相的。所以这个名善现行，啊，菩萨到这个 这三现行是圆教六行位啊，啊，这是所证，就是这个事理圆融，一多无碍的境界啊，这理事无碍的境界。那从这里一样，普度众生，借修德显心显性德，以真如来熏破无明。到了你福慧具足的时候，啊，菩萨示现说法，啊，提升你的境界，入这个七行位无着行，啊，这七行是无着行。你看，这无着行，乃如是乃至十方虚空，满足为尘，一一尘中现十方界，现尘现界不相留碍呀，啊，这个就是什么极大。同小啊，极小同大，大小不二啊，大小不二，这是指世事无碍法界。在这里所讲的只是广狭自在无碍门，这十玄门里面的一个广狭自在无碍门，这是指世事无碍法界。前面这个圆教六行的善现行是理事无碍法界啊，事理圆融，理事无碍法界。到这里无着行是世事无碍法界啊，世事无碍啊。啊，大同于小，小同于大，大小不二，这广狭无碍自在门。所以在这里承接前面的六行，然后啊福慧资粮具足，然后入七行位，这个都是无功用行的。虽然精进，但是绝对没有精进相，他的精进是游戏啊，生生世世游戏法界，度化众生，借修德显性德。所以我常讲菩萨成佛啊，啊，他的位阶晋升呐，都感激众生呐、啊，没有众生给他啊借度众生的因缘啊，性德纷纷真，以真如来熏破无明啊，无明纷纷破，法身纷纷显，境界纷纷真，都是要靠度众生呐、啊。十教菩萨尚且如此啊，我们现在修学菩萨道的入门啊，那当然要度众生呐、啊。所以绝对没有说躲在一个安乐窝里面，这样听经闻法看书坐禅啊就成佛了，那一定是要度众生才行的。所以从前面的圆教善现行，如是乃至这个如是，就是承上四理圆融而起底下四数外的境界。所以如是乃至十方虚空满足为尘，你看这十方虚空有多大，那个围城的多小啊，围城很小，不是我们想象的桌上的一个围城啊。这围城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啊，一个牛毛，牛毛上面呢能够站的那个那么小的围城，那个围城能够在牛毛上面把它分成了七等份，那每一等份叫做羊毛城，羊毛比牛毛细，在那个羊毛可以停在那羊毛那个那么细的上面那个围城的羊毛层，然后再把那羊毛层分成七等份啊，叫做兔毛层，那更细的，然后再把兔毛分成七等份啊，那每一等份叫做水层，它可以在水分子中穿透，不会被水弄湿，然后再把那个水层分成七等份，我们叫金层啊，那个金层它可以透过金属，金属挡不住它啊，那个大概像我们现在原子差不多了，然后再把那个金尘分成七等份啊，那叫做微尘，你看那多小，再把那个微尘分成七吨，每一份叫灵犀尘，已经接近虚空了，叫灵犀尘。所以这个微尘不是像我们掉到桌上那个微尘的，那个微尘就小到没有办法再小了，那个微尘把它放在十方虚空，浩瀚的十方虚空把它放进去，那个微尘刚刚好，那个十方虚空刚好装上那个微尘，那个十方虚空也没有缩小，微尘也没有变大，刚刚好。为什么呢？微尘也是心体啊，虚空也是心体啊。你看你的心体，我刚才说得很清楚，你想小它变成很小，你突然把它想成一个很大的范围，它突然也就变成很大的范围。你从想一个很小的范围突然变成很大的范围，你不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心胀起来了，胀得很大了，然后你从很大的范围再把它突然变成一个很小的范围，你也不会觉得我的心突然旁边多了好多空间出来了，都刚刚好，对不对啊？你想小突然变大刚刚好，想大把它突然再变成想小也刚刚好，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微尘 也是心体呀、啊，啊，你不能说微尘只是心体的一小部分，它也是心体的全体呀、啊。大智浩瀚的十方虚空也是心体的全体呀、啊。所以心没有大小的 啊，所以你晚上做梦，做一个很小的梦，做一个一点点的梦，那也是全部的心体做出来的。你晚上做一个很大的幻轮梦，也是全体的心体的梦做出来的，不是做一个很小的幻轮的梦，是我心体的一小部分做了而已，其他的心在睡觉，没有啊，那全体做梦的一样的。那既然心体变现的微尘跟心体变现的十法这个十方虚空，当然套进去刚刚好啊。所以你要是悟了心，这些华严的境界你都觉得那本来就这个样子嘛，因为它的心体嘛，以心成气，气气皆心嘛，心没有大小嘛，心是圆融无碍的嘛，心过去现在未来都在这一念心中了，没有障碍的。所以十方虚空满足微尘，一一尘中现十方界啊，你看在每一个微尘中它也一样现十方法界啊。那十方法界装在那个微尘里面，十方法界没有缩小，那个微尘也没有放大，装进去刚刚好。他说微尘能够现十方法界啊，微尘就是法界啊，法界就是微尘啊，现进去刚刚好，无二无别，所以一一尘中现十方界。所以前面十方虚空满足微尘是大中现小啊，那一一尘中现十方界是小中现大啊。它现大不是说这个小，大中现小不是说现进去小，只是在一点点的地方而已，是充得满满的。那小中现大，它不是把小变大，是那么大现进去也是充得满满的，刚刚好 ，just 刚刚好，旁边多一公分都没有，都0.01公分都没有，刚刚好，圆圆满满，刚刚好。就说，就我刚才举例，你晚上做梦，做个很小的梦，旁边绝对没有空出多余的心出来的。那你做个很大的梦，哈，也绝对没有说把你原来那个心扩充了，没有，都刚刚好。加斯米克刚刚好，所以一一尘中现十方界，所以现尘现界不相留碍，名无着行啊。现尘或者现十方界，它绝对没有障碍，不相留碍啊，名无着行啊。为什么呢？不能着相啊，不能起分别啊，不能执着啊。你稍稍有一丝丝的分别，马上就不行了啊，它马上就不能兑现了。所以菩萨心它是绝对不起分别的，不会去执着的。但是呢，他不是说执着一个不分别，执着一个不执着，那是有执着。他是连执着不执着都不执着了，连分别不分别都不分别了，都能够率性而行啊。我们叫率性之谓道，他真正能够这个称性而为，称本真心的啊。真心里面没有执着，也没有不执着，没有分别，也没有不分别。因为你分别才叫你不分别，如果你把用不分别把分别去掉了，还抓一个不分别，那不是真正的不分别。真正的不分别是两端都要离，真正的不执着是执着跟不执着都要离。因为真心没有执着，也没有不执着，是因为你执着才立不执着。所以我们用不执着破掉了执着，执着也不能立啊，不执着也不能立，一立那已经是执着不执着了。所以这个无着行是两边都要离啊，分别不分别都要离啊，执着不执着都要离，然后能顺本真心，能够全性启用啊，称性启用，这才是叫真正的无着行啊。啊，这是圆教七行位啊，圆教七行位啊。我也常常举圆音大师，他有一次他闭关用功，外面门都啊，关房都锁住了啊，他在那个关房里面听到有人在叫他，他就走出去了。走出去哎，看没有人叫他，都晚上了才看，哎，我怎么走出来的啊，门是锁的，他怎么走出来？就是在他执着跟不执着，分别跟不分别那个时候离了，那一念相应一念佛，就这么自自然然走出来了。为什么呢？这个是心体，它也是心体，通通墙壁，这都是心体，如来藏妙真如性随业变现的。它在那个时候两边皆离，真正的不执着了，所以没有障碍。这是空的，那是空的，空跟空 空入空，绝对没有障碍。所以你看那个盒子，大的盒子中间再装小个盒子，可以装无装到最小的盒子都可以装进去。小盒子也有个空，大盒子有个空，再大的盒子有个空，它空装在空根本没有障碍，只是那个盒子才会有障碍啊。所以空入空是不有障碍，所以这个五阴空六尘会有走出去，当然没有分别，没有问题啊。那等到他要进来的时候，说进不来了，就是找人了 啊找里面的这个执事人员来开锁。他说哎，师傅你怎么走出来？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听到有人叫我就走出来了。那现在进不去了，赶快帮我打开吧。啊，因为什么？那时候他起了分别了，这是我，这是墙壁。哎，马上一分别，障碍就来了。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做到这样是真正能够稳住了，乘性而行，就无着行啊，他没有障碍。其实，但是这个原教出处，他已经分正四事无碍，可是没有这里的功行这么高。没有这个功夫这么高，但原初住已经有相应这个四事无碍法界了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明无着行啊，到这里，这是原教七行位啊。